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哎，我们只有一天的课，后面还有，好像还很多。不过我想，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哈，一些道理大家都知道了，也不需要太多的赘词了。那最主要是在某些观念上，我们都懂，但或许有时候会忽略的，就是那个最根本的那个出家的意。那甚至它里面所展现的更大的价值在哪里？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源头上一旦失去了，这时候就会很百般的想要定位它，很多很多事情啊，就抓不到头，一直在自己的修行路上，一直在那里找寻啊，但却没有一个标准。做一个出家人，包括有时候我们又要领执事，又要行菩萨道，我们同时又要这个又要那个，那到底我的修行应该怎么去定位呢？这个时候就会模糊掉了。所以一直在跟大家提醒说，它最核心的地方在哪里？那你当你了解，尤其现在前面两天讲过来，我们如何对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一个出家这条路，我们能产生这种信心而且欢喜。好，那这个欢喜，这样的一个信心还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他本身出家法本身给你的。你得到的这份肯定还不能靠别人的，这靠别人很可怜啊。我常讲出家人是起事，事就是事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那可不是乞丐。乞丐就只有一直求一直求，贪求别人给你。我起事是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要行这一份降伏慢，那我不在这种一切生活的需要上不断地去寻求，我是专心于道业，所以有一种事不可不弘毅的那个事，任重道远的这个事。那可是我们如果没有的话，这里面就会引申了好多我们抓不到它的那个定位。就是昨天我们也谈到，其实我们出了家以后，这个形式出家以后，可能就开始真正要出家了。那这个出家，我们开始面对我们原来的家的习性，那种爱着，那一份自我的肯定，而且是它极细微的。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提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大家会这样的用功，其实都基本上这个大方向大家都有不断努力，也尝试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但问题，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如果没有一个主轴、目标去做一个判准，这就是我的标准，这时候你就会开始失去了。乃至你虽然努力不断在修行付出，却没有把那个你的出家味道不一定彰显出来反而在家的味道会增加。那这个不是样子，就是我们现在我一直，所以从一开头就跟大家提的，就是说出家的可贵是远离这一份长远劫来这种懒惰。好，在阿含里面讲的 于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那所以说我们应该是不断以色受想行识的染着缠绵里面脱离这一份爱。这个爱不是，其实出家人离开爱啊，那个外面那个爱，那当然离开不用说了，现在是连那个色受想行识的染着缠绵，这才叫真出家。那也唯有你今天的力道往这边走的时候，佛法的真实感应是从这里才呈现出来。所以想尽用什么方法去降伏烦恼，有时候我们看到，哎呀，这里非常好啊，这个这样修很好。我说啊，如果看不到他真正的解脱道啊，再好都不长久。为什么？就正如我们昨天谈的，只要是爱取有，一定到最后是忧悲恼苦，这不用谈。我看到你的解脱的未来的感应，一定是你面对的这种名色啊，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我们姑且就只把它定在爱取有，但不是纯粹的爱取有。今天早上有法师问说十二缘起上怎么修，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十二缘起的那个，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在做的哈，但我知道很多人了，把十二缘起切得那零零碎碎的哈。在佛法里面，很多法都是缘起的，都是缘起，所以有时候从受啊跟取啊，有时候从触啊跟爱啊，它没有一定要跟隔壁两个，因为整个缘起里面。他用十二缘起是要看生命的多面的缘起意义，真正要讲的话两个也可以，或者当体刹那缘起就含十二都可以。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修？你以最容易感应乃至我们金刚经讲的一切法是佛法，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只要哪个地方能让你看到一切法是非相的话，这就是你下手处。所以楞严经才会说它从六根六识都可以啊，你看你哪里方便。所以在佛法谈缘起法的时候不一定谈十二支，它有时候就专挑两支而已。那为什么挑两支？你现在的主现象就这两支，就讲这两支，这两支就足以说明一切缘起法了，不需要全部说。所以以从一法入就入一切法。所以有的人就看你的习性，你如果对受特别感觉的话就熟入。那我们应该哪里？每个人不一样，身受心法最初的是身，因为初，所以他身受心法的那个修法一般来讲是从初的开始，从抓得到的开始，但走到最后一定会有总相的，一定会并在一块的，因为它是缘起，是不是？好，这不是理论。因为当你不断在尝试很多道理，修很多行，你必须找到这一点。菩萨道也是如此，你必须要符合这一份觉悟的特性。你想要在修行上越来越展有那一份自信跟欢喜，也老实讲也只有这一条。好，所以这里面这个关键处一旦有了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说，假如我行菩萨道，我也必须远离家。所以前面讲在家菩萨、出家菩萨，在家菩萨永远无法胜过出家。为什么？出家菩萨更符合还灭缘起，不是吗？这不用在口头上争，因为它本质就这样。所以我才讲说，我在家为什么不行？你说的啊，在家啊。这个在家告诉我，你就纵容自己在某个范围里面要爱取，不是吗？那这个东西怎么更解脱？那反过来，那如果当我不顺向这一条路的时候，这个出家行就不叫出家行了，那刚好倒过来。好，所以这里面让这条路就可精彩了，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说出了家就完全出家，我们正在开始跟原来的对五蕴的爱着的那种在家心开始在抗衡了。所以我们在修行的很多法当中，一定会自自然然长养一种习性，就是那一份爱着心会一定会串在你的很多作为里面。所以因此我一直在跟大家提的，就是说我不一定要把修行讲得非常高超高超大，好像一次就马上很庄严， 不用用的那么辛苦，因为我们本身染污必然的。为什么你还没证果就是染污了？所以当有人说哎呀你不清净啊，正常的，因为我自己也认为不清净，这不用你讲。是，但我们不是纵容于自己，而是说我们现在更正在跟开始修，所以我们会开始在观察那一份，我说刚才讲的那个标准就会出来了。我当我不但在做很多修行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偷偷形成另外，就是出了家偷偷想忘了家，就是那一份爱着心会回来。当我们不但在弘法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家，我在弘法就跑回来了。讲的是出家法，可是躲的是在家法里面，会不会？那是不是就那我们就哎呀，我这样很惭愧，你该惭愧惭愧，但你也不要忘了，你正在努力的展现出家法，在我们身上就出家在家都一直在抗衡的，都是一直在这样。所以你必须要在这里不断的去看到什么叫在家法，什么叫出家法，你必须要能知道这个道理。你这个标准没有的话，你就会乱掉了。我是好意啊，有时候我们这样论到最后这样讲不出来，我也没说你不对，但好像里面还有一点什么东西，不然你自己看好了。啊，你如果不看，等烦恼来。啊，为什么有烦恼？爱去有，一定有被恼苦。所以，当我们在修行，我们是不是有有？我们有苦苦啊。所以之前我就也，这我在上课以前也谈到，就是说有个佛学院啊，要我跟他们写一下毕业的一些证言啊。啊，我证言，我想证言啊，证了很多，大家老实讲给也不一定看呐、啊。好吧，就鼓励鼓励啊，鼓励鼓励，我不如就用我自己的观察，我就想啊、哦，哎。常思维啦，我曾经思维啊，入佛门数载，好，那以啊一般人呐、啊，以世间人爱处我亦爱，苦处我亦苦，忧处我亦忧，束缚缚处我亦缚。我知道佛法与我没有利益，啊，我们这么多年还不是都一样？我你不用讲很多道理，我就讲现实，你到底爱不爱爱啊？那也不一样哦。你苦不苦？也苦啊，也苦啊，苦了苦就一样咯。忧你也忧啊，别人该忧的你都忧，别人有的你都有，那你那我可见佛法这体要对你是没用的。所以说是世尊欺狂于我，不是，是我欺狂于世尊，欺狂于众生。那这个检验的标准在哪里？那你就用普通的忧悲恼苦看你有没有啊。那你有那就不是咯。那你的忧还是忧啦，不过忧少一点，哎，那这就进步了，就看这个，就看这个。其他的不知道，其他的你跟我一样都一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但你继续问。所以我就用这个来思考，我还是不忧，我忧的等级是什么？我要是忧道未成，那可以，那个真的甚者出国恶国都还在忧。跟着你忧的是那种跟一般人一样的，别人都还没照顾的那么周全，你这么一直照顾的比别人周全，那你这种忧不怪吗？显然无法跟世间人做区隔，那法在这个上便不看不到它的意义了，是不是？所以我在想说，那如果我这么几年，那的意义在哪里？那以我的个人的这种傲慢，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这几年三十年不是白搭的，一定不甘愿的。所以我说他一定会抓到这个源头，那我就不断的在这一点上，我苦苦在哪里，我忧忧在哪里，啊，所以当我们面对到很紧急的重要的关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的重要关键抉择这时候会现出来。所以与其等待，不如自己做下决定，积极主动面对， 因为什么？你就会认为做一个出家人，这时候你就会跟你旁边的做一个出家人，何者为轻，何者为重？对不起，不要再干扰我了，就这样了。你自然会主动向前。我说的话，你那忧，你爱惯了，你到时候跑出来，你只会很就被你的那种苦恼啊，整个纠缠到啊，所有的道品都变成吞噬掉。为什么？你那个挡不住啦。你常没有那一份很真实的心的时候，它是起不了作用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目标，所以在我们现在任何，不管你做任何修行，即便是静态修行，你也必须要看清楚这个静态修行是真的在出离吗？静态修行不一定真出离哦。你即便很专精在很多的实践上，但你可以进步到你应该有的善法增长，但千万你要看清楚你的主敌人是谁，或者你到最后还是回头偷偷的在滋润他，还会有这样的心。不管我们在修慧啊，乃至我们在所谓的行菩萨道啊，这个都隐藏了很多我们本身自己的那份染污心，有没有？会有。我觉得就你必须要用这种很实质的心看，但你会看到你不断在调整，在进步。你唯有你的标准很清楚，这一份正见才让你趋吉避凶，消灾免难。是不是？我看在电梯里面，我能哪个地方讲？就世间若有这个正见真上的人啊，过了百千啊，怎么样？百千生他也不会到恶道去啊。正确的，绝对如此。为什么？因为正见是光明，恶道是黑暗，两个放在不在一块的。忘我那可是你要讲正见真上的意思是什么？正见真上就是那个坚固性，这个正见已经成为你对事情的判断的一个依准，你已经用这个角度来判断，这不是知识，不是概念，是它成为你的认知的一个判准了。而所以这个判准一旦有了以后，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出家最核心的东西出来以后，你才知道你有没有背离出家道，你才能判断的出来，或者用世间法你论不出来。每个人都可以在很多事情上找到它正面的意义。你乃至打人，我为他消灾免难，我为他消业障，你都硬要讲，那没办法，那可是你打人就不让人家打，是不是？那你做很多事情，你很到最后有时候会模糊掉，所以他必须要从，所以我说这个都是不管我们在《金刚经》里面所谈的很多地方所谈的，其实它的道理是一致的，它的道理是一致的。好，好，我们接着来看那个第四页啊。第四页到那个第一段，就是我们不是有讲到这个年轻者他出家啊，那他出家是其实是回来为了要度化他的父母的。换句话说，出家里面其实也带着更积极的度化众生的这个愿，所以才会叫做出家菩萨。那如果一旦讲到出家菩萨的时候，这时候就用另外一个意涵就出来了。这个很多人就误会了菩萨道，出家菩萨果真就有出家菩萨该作为的，他同时守住了出家法，但又同时守住了菩萨法。所以有些道理就开给在家菩萨，就不开给出家菩萨，因为出家菩萨就是出家。所以即便你看在我们在我最近刚谈完那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啊，这个谈陀陀频啊，南住阿兰若，这个本身心地观经也谈，宝积经也谈，哎呦，这个实在很多地方都谈出家菩萨，其实出家菩萨也是什么远离的哦。所以后头我们讲说，前面不是讲说要欢喜远离哦，这个欢喜远离不是悲心不见了，是对不清净法染污法啊、哦、这种远离心要有。所以菩萨本身他不好这些染污的，他有时候是为了度化中不得不为的， 和他本身，他们所以在那个经典里面谈到，哎呀，菩萨，菩萨他不是少事少业，但菩萨本身他好要涅槃是胜过声闻的哦。菩萨好要涅槃是胜过声闻，只是因为他悲心故，他为圆满佛道，所以他比他虽更，因为他更清楚涅槃的意义，所以他就转出来。绝对不是说我们菩萨那个染污道，以为说哎呀，就一直在这种悲心跟染污里面，就会混不清楚，他就会产生混不清楚。好，所以很多道理必须要了解。好，那这里面他讲说前面那个例子啊，他谈到说这个菩萨为何远离他的父母，后来回来度化父母。他举这个例子，其实他的重心远离啊，离开的家本身是希望回来，回来利益众生的。所以有时候往生净土的，有时候我们讲说啊，回路娑婆，难免讲啊，并没有那个心，没那个心，代表菩提心有点弱，菩提心有弱，向着觉悟的那种菩萨道的觉悟的心却有点弱，所以我才会直接讲，不如直接讲现实一点，快去快回，一口气把应该有的全部把它塞进去。我为什么要快去？因为我要快回，我就是为了回才去的。我是为了，所以整个我认为念佛法门从一开始，他就目标不是要远离娑婆，这是方便。离开这个娑婆苦，他只是个方便。他就近的目的在哪里？成佛。成佛的最直接路，菩萨道，为圆满菩萨道，长水活血。大智度人就这么谈。大智人谈的菩萨成就净土就是这样。但我们现在的净土当然也应机而说了，但本质的净土的思想是在这里。现在的净土思想拖落到一人退到有点像天道了。退到变成像天道。那一份菩提心被忽略了。那一份皈依三宝的皈依心也被忽略了，变成是越来越停到佛号去了。结果这个佛号里面应该有佛号没问题啊，但这个佛号应该有的内涵被抽离掉了。所以这样的抽离会让你即便念佛都不容易成就。这就是我讲说，有时候当我们不断在弘扬净土，如果没讲对，讲的是很好听啊，做不成，那这时候不是误大家吗？你又不能说你错，可是你给的那一个药方是缺了很多药啊，你那一帖里面该具足的没有，所以吃不一定有用。佛号对哦，佛号当然经典说的，问题这个佛号就像一个胶囊，里面没有药啊，空胶囊，有口无心，我不常讲的嘛。所以偶遇大师才讲说，你就念佛念到铜墙铁壁，风吹雨打不入，也不能往生。你这样讲，那跟现在的讲法不是很怪吗？没错，偶遇大师说的。好，我们再要往下看。有没有看到护士善男子出家菩萨常观世间一切色宅，犹如大风，不能站住，何可以故？善男子在家之心恒起妄想，执着外境不能了真，无明昏醉颠倒处境亦藏不住啊！恶劫亦起善心难生，由妄想缘起诸烦恼，因众烦恼造善恶业，依善恶业感五趣果，如是生死不断。你看他观察这个，这样整个所处的境啊，都是长养恶法。因为家当他本质是染污的时候，以染污所开出来的果实，染污的毒素毒果，这时候你就算在家的范围里面做善事，本质还是毒，是不是？就像我们讲说，只要莫那事不断，你五事六事让你做，反正做任何事，莫那的染净衣都在，所以莫那事啊，他才不管你善恶，他只要你有我就好了。那换句话就是说，如果莫那事只要你有我就好，你做善事他没问题，你做善只要有我就好，所以变成有的人是在做善事里面增长我执，懂吗？ 你忘了莫那斯他不管你善恶的，他不是完全恶，因为他的那个执着是更高层的。你所有的作为只要顺着我，莫那不会起烦恼的。所以我说那个魔障魔才没那么忙的，不没那么空的，他老是找你干嘛？你根本没有那种出离的心的时候，他根本不会动你。你就做尽了所有善事，他也不理你。为什么？只要你不要动我莫那就好，你只要不要动我，我只任你做。甚至他还赞叹你，以便于让你继续执着。所以这所有的法，要不顺向最根源的那一份直观观察的话，几乎都跟魔境相应的。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想一下，有时候我们在怀疑，那出家到底出什么？那有人出了老半天还是烦恼。那如今再回想起来，这个人没感应还蛮正常的，因为这条路几时真正好踏进去啊？所以他有感应才怪，是不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就是零零碎碎，力道不集中，在这当中见机，第一个眼光没出来，整个路怎么走个清净竟然不知道，所以一路上辛辛苦苦却不能积功累德。为什么？这中间还带着另外负面的造作，所以进一步退一步，就一直在那里死绕着。所以有时候这样看到很多人，有的啊，我们世间讲为医消的人憔悴啊，我们的为了道消的人憔悴，那这样修行怎么修到人憔悴呢？哎，那至少回馈一下嘛，短时间没有我倒也可以接受，你弄了三十年没回馈，你是不是在骗我的？是不是？那是不是世尊欺诳于我？所以这里面它里面有很多最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整个出家道它是很明显在循着道在不断在累积修行的，所以它的根源怎么去，就是我要讲说，以我们现在不断听经闻法，各家讲法你都可以听，但千万要找回自己认知的那一条路。我在听了听，你听了很多不一定生出决定，不是吗？你不容易有一个自己回家的路，那你找定了回家路，你就开始逐步开始走。有时候我们觉得好难，说实在啊，我也不能说它不难，但如果方法走对，还不是真的你认为那么难。你看啊，之所以难，很大的问题在八正道里面的正见一开始就不是很确定。如果以我们现在出家这一条路，很多观念我们有，但我们很少人跟我们讲出家道是依着缘起法做标准的。那如果你没从这里来，那这个出家道不是不够清净吗？是不是？应该是顺着再来。好，顺着他来，所以我所求的正见在这里，我行的戒定慧三学完全是依他来的。这才叫八正道，这才正出来了，我真的那不叫正。那我相信如果依着这样的方法来，你自己在修行上的感应应该随分会出来了。而且你话，我们应该讲那种修行的笃定跟自信跟欢喜，你不需要别人给你。所以我讲说修行不是从这种欢喜，不是别人给你，是本身出家法就会带来的。就像一个人持戒清净，他不需要再额外说我要欢悦，没有啊，他就法尔如是不回就会欢，因为这是法的问题，它是这个缘起的问题，它本身具足这样的条件的。所以出家法的喜悦，包括念佛念得好，也不一定阿弥陀来保障，你就去了。我讲一直始终巴结着阿弥陀佛，拜托可怜我，你是不是在诽谤阿弥陀佛啊？我哪有诽谤你？因为你把阿弥陀佛弄得那么不慈悲，会得我百般求他才来。那么你不学我，他都救你的，何况你想念我的？问题不在他，老是怪他，一直那想尽办法，拜托拜托你来救我，然后到求了老半天不来，阿弥陀佛到底你有没有？从头都错了。然后错了以后要怪，那善业没造，到最后要来诽谤，是不是这样？阿弥陀佛那百般委屈， 他讲的这不是我的事啊，都是你的事，你要念，你是念了，可是没有真正在念。出家有什么烦恼一大堆，哎呀，这也不是出家的问题，你如果了解出家法，他不会有这种问题。你一同时又爱取有，那同时说哎呀，我怎么会有又悲恼苦，那就这样的因这样的果，这样因这样果，你做了这个因说不要这个果，啊没这个因说要这个果，弄了老半天，你自己愚痴，那么怪谁？是，所以后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好，所以如果你知道，所以这个家啊，所以我现在就是把这个家的真正意义找回来。这时候你再回头去看家，关键的问题在，然后回头再看现在的家，那不就是这样吗？可爱，对不对？哦，看到人家有时候我们，我们有时候那时候早期的，我们出家，有些人出家人出家了以后啊，习惯还那个，在洗澡的时候边洗澡还在唱那个望你早归。他你在唱什么啊？他那有时候就一种修行人的哀怨。那看到人家世间的那个爱情啊，自己也会羡慕。好，好怎么样？看到种种世间恩爱就羡慕了，看人家富贵难免也羡慕了。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才是宝呢？那你弄到最后你反倒回头，那你应该这时候就讲说，当我们初学也就罢，久了以后还是一直用这种羡慕，那这个其实变成两头就不见了。哎，所以说我就讲说。之前我一开始讲，你有个禅定都赢过比尔盖茨哦，何况你还出家了。比尔盖茨呢，他怎么弄也弄不出你这些法来啊，他就这样好几千亿级造给你，他也没办法，因为禅定还世间禅呢，他那个苦受忧受就慢慢由禅定给降服下来，他就算用种种世间欲乐，他也没办法把苦跟忧去掉，那禅定可以啊。啊，你如果有这一点就赢过他了。啊，如果神足通，那就比他买什么车都输你。对不对？他你们那个车我才不要，那个小心会发生车祸的。嘿，啊，还有啊，空气污染啊，种种还要保养，还要车库，我们这个时候走就走的，实在方便。只因为你没有，你问的你如果要用心去赚那么多钱，你为什么不多打坐一点？所以自己搞错方向，那你去羡慕，你个是宝，你要把它羡慕去那边，那不是可惜吗？是不是？好，所以如果了解这个东西，因为它这个本质上的有问题，所以这个本质衍生出来的东西，其实说都带着烦恼，都带着烦恼。好，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非常有钱的，那有的人既富贵啊，但有智慧啊，他们就一直想在佛门里面。啊，你看他很有意思，有时候我看到这蛮有意思的。有些富贵到很想修行，钱对他们讲没什么感觉，为什么在吃的几代都吃不完？可是他们来到佛门，他们希望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说我们反过来去羡慕他，他其实是来求你的法，结果你在求他的法，那不是倒反？你应该你要有什么？我不残取，但我也不排斥你任何来，其实富贵的人我也欢迎，贫贱的人来我也欢迎，我们有那一份慈悲，但我们也同时有出家的那一份喜乐跟自信。所以这些人来到这里，他由自内心看到你，我虽富贵啊，这个是吧，孔雀虽有色颜身，不如鸿雁能远飞，对不对啊，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深。有这样的一个自信。这个自信不容易养成啊，但实际上这个自信是不断自己在感受到佛法的那一份解脱位的时候就会生出来。就会生出来。那个慈航菩萨，我听那个长老在讲啊。那个慈航菩萨那个弘法之狂热啊，他有时候因为他看到外面有居士来啊，他有时候急着要去渡人啊，那个坐踩着桌子就跳出去。 他说哇，那个很热忱，说法不疲倦哦。啊，人家供养他很多，对不对？他一定当然全部解决掉，他绝对不留任何东西过夜，不管钱财什么东西，当天一定处理光。你说他这边是一个典型的出家，少欲喜足啊，有没有热忱？还是那种热忱。所以他那种弘法，他可以整天上课啊，学生都快累了，他就不累嘞，他就一直讲。我要看到人啊，怕人家溜了，要跨过桌子踩上去，就直接跑出去，要把人家留下来，要说给人家听。那一份热忱，但他却又是少欲。就是我一听，哎呦，哇，那么厉害，哎，就是后来注意看他的思想。如果你看到过去人那种思想，因为他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而这个时代就有这样的一个人格在，就有这样的人格在。那这种修行不是一个空洞的，而是实际上表现在他的具体的什么行住坐卧生活当中。他不是放光的怎么样，他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那一份度化众生的热忱。是不是？我记得这个就是，看到就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欢喜啊，很仰慕啊。所以由这个来看啊，他讲就是说，从这个家里面他很起这个妄想。那接着他讲啊，他就讲说，唯有正见不颠倒心，作诸善业，因三善根及以信等增长无漏法而种子啊，能起无漏三昧神通，如是正胜相续。若无妄想修习正观，一切烦恼永尽无余。他就点出这一点，就是若无妄想修习正观，一切烦恼永尽无余。所以出家菩萨他一定会走到这里来。这时候儿时啊，智光长老白佛言：世尊，修习正观有无量门，修何等观能伏妄想？好，儿时世尊告长者言：善男子，应当修习无相正观。无相观者，能伏凡妄想，唯观实境，不见实相。这个用词哈，他有点让我们觉得这个用词啊，他说不见实相，不见实性啊。这时候如果要这样解释的话，实性就是，反而比较像我们平常讲的实相。这里的实相不见实相，就是不要让我们执着实性啊。你知道我意思吧？因为我们唯见法之真性啊，但不是要你执着实执。其实用词就在这里。我们讲实相并不是有一个实相是真实的相，对不对？但这里说不见实相，他用负面的意思来解释它，其实后面有正面来讲实相这两个词。那如果从这里来看，这个实相他用负面的意思，就表示说不要在观的时候执着有真实法体了，应该观一切法的什么啊，如实性。如实性是吧，就是无自性的，应该是这样观啊。唯观他的真实，不见不取他的实质相，不贪着不染着啊。所以说词虽然有点不顺我们之前的，因为或许这个有时候疑会掉了，因为他后头有讲实相，后头的下一个偈颂他有讲实相，他讲说了相非相，唯以实相。所以后面的实相就是我们一般认知的实相，但这里讲的实相变成有点不见实相，变成有点好像不要去执着实相，可是其实真实的实相本来就是不要执着。那这里把它讲成这个意思，就是不要去执着实有相的意思，哎，所以这个解释要这样。好，那我们先这个稍微点一下，免得大家产生误解啊。一切诸法体捧恭给，无见无知是名正观。无见无知也不是一种什么愚痴的无见无知啊，而是它不是明晚无知的愚痴事，愚痴的这个道理啊，这个意思，而是说我在这里无能见者，无能见所见相，我能知，就像那个楞严经讲，无见闻觉知，也不离见闻觉知，好、啊， 就在经典讲不从色不从音声，但在另外经典不着色不着音声，也不离色不离音声。其实那经典就要谈到这个道理，最重要是要觉了，是不是？所以他的无见无知是怕你执着有见法跟知法，有能见者所见所见，能见所见所知能知，这个时候离开这个，这才叫无见无知。所以这个无见无知并不是断除了见跟知，所以楞严经才讲说不离见闻觉知。所以佛陀是不是无见无知？但他还是能分别啊，他还是能分别。所以最重要的是法不爱你，只怕你染而已。好，所以这里我们现在看他的道理在这里。好，我们看他的记诵一段就好。好，我们时间也不是很多。出家菩萨关在家，犹如暴风不暂住，亦如望子水中月，分别嫉妒以为死，水中本来夜无夜影无，近水为缘见本月，诸法缘生皆是假，凡愚妄计以为我，即此从缘啊，从缘法会真，妄想分别即为有，若能断除于二执，当证无上大菩提。我们就这一段就好了啊。其实这就是出家法嘞，所以我们讲说这是最根源的出家法，所以我们所有学习就为了让我们的什么这样的观察能落实下来。比如说那我们上晚上讲的金刚经，因为时间很短啊，不过我就能讲尽量讲，所以嘴巴没停，大家听得越来越快，有没有听不一定听得懂没关系，这个原理好。若见诸相非相，那这个即见如来，对不对？这个道理我知道。现在所有努力就说到底为什么诸相会非相，怎么个见，你这一生就来追这个就好了，因为这样就能见如来。所以我们依这样的原则才开始落实下去。诸相为何名为相？这一生应该你修的就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已经跟你讲原则在这里嘛。就像说《经经》里面讲三世诸佛都这一条了，那你就修这一条，也就到三世诸佛了，不是吗？所以我现在该学的是什么？什么叫无蕴？如何造？就这样。我这一生学的就是无蕴，无蕴就是法住啊，就是缘起的那种流转相。为何叫无蕴？当我造的时候就还命，所以我这一生就学这一套，就到成佛了。经经说的不是吗？处处经典不是谈这个吗？所以我们其实不杂学的，我们所有学就学这个。你唯识也是学这个，为什么唯识？因为妄想的阿赖耶识显现一切，所以即便有诸多种种差别相，都是妄想相。他得的是这个结论，千万不要入了唯识，到最后弄到最后那也快那也快。所以很多人就一直在讲，哎呀，这个见分相分自证分证自证分，有的分两分三分四分，你管那么多，你弄到最后你还能解脱吗？你就知道他的意思就好，但当然有的不一定就近，你知道，那你不要一直在推啦。这个历史源流，原来这个是从哪个部派哪个地方，然后马明菩萨，这个马明应该是那个马明，不是那个马明，弄了老半天，那跟你生死有关啦。反正你弄清楚他是谁，你也不认识他，他已经死了。所以老是在这种枝末里面弄到啊，路怎么走？所以我们讲说讲。大圣起信论被你讲完都不信哦，你也功德太伟大了。讲完大圣起信论，这样把它讲到最后，那个是从哪个思想过来？这中带着什么一个什么思想？你到底是在弘法还是破坏法？是吧？我们现在很多教义就弄到最后，到底有没有走到那一条路去？结果在枝末里面弄，却不能讲说讲完大圣起信论，我就是要让你信。而且要讲完四大圣论，就要让你知道大圣的教理心果。他从来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路在引导，怎么能弄到最后你就跑到别的地方去？ 类似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这里，因为这里也就讲出家法了。那出家法，我比如说我要讲说，若见诸相非相，所以很多人学了金刚经以后，看到相就是非相非相，不断自我催眠，没有相，没有相，没有相，到最后不可得，不可得，醒来都做梦都带得啊、哦！你弄这个骗谁啊？不可得就是不可得啊！看清楚，那个真的不可得，你就才能真的不可得。你明明可得，你何必催眠自己哦？所以本来是觉悟法，弄到变愚痴法。本来不学佛还能正式面对外在，学了以后就逃避了。学到了如何逃避，然后如何遮掩自己，不能正观世间，变成越来越无能，越能力退弱呢？好，世间人还会计较，还蛮聪明的。那学佛以后，一切都空空，空到变成空空，就笨了。他不懂一开始针对缘起。他的缘起观是空理论的缘起，不是在现前缘起，所以他不从现前缘起的不会有智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里面要讲说，分别嫉妒以为是，如果他是提供一个修行的原则给你，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让每一个段落成为现实。每一个段落就是说，若见诸相非相，若见诸相非相，你不要他给你一个方法，不是要你勉强。你必须有办法看到诸相其实非相，不是给你你就接受这个答案，然后就开始非相非相非相，不是，你就有办法诸相是相，相当中为何没有实质相，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见，所以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它本来就是一条路的，对不对？你也知道如来的本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讲说，诸法原生皆是假，凡以妄计以为我。然后这一段你能不能接受？诸法原生皆是假，你有没有办法真正接受这句话？只要原生皆是假，在你内心能不能生出决定见？就是你确定诸法原生皆是假。所以道理很容易接受，它就是一个结论，诸法原生皆是假，一个词，一个命题而已。但你能不能真的就知道说诸法原生果然是假，这个观念是从中论里面有的，中论就一直在讲这个。所以你学中论会很颠，会很苦的，因为那个我们头壳硬硬的，就已经朝那边，现在突然要转弯，因为很少运动，就很容易就扭到了。你必须常运动，咚咚咚咚，到最后，这样转弯就很顺畅了，是吧？无趣者，明明有啊，他说没有啊，他明明有啊，所以他讲说那外道比较合理，谁跟你讲外道？你注意看，你，所以我们讲说，你要执可以让你执啊，所以我们就敞开了，大方一点，你要执，那我们说你执的在哪里？弄到老半天。诶，奇怪了，我明明有，怎么讲到最后都被你，我就觉得你很怪，我也不能接受，可是你这么讲又有道理，有道理，可是我明明有去者去法，可是被你讲去者去法还真找不到，那他都跑去哪里了呢？诶，这开始疑惑了，这表示开始动摇你那个很坚固的执着，我以为是，原来你以为是，但还找不到道理了。从这个观念开始，把你的强烈执着给它摇一摇。这时候，你如果没有这种很真实的理解，说诸相实实非相的认知，我讲的只是认知而已。这个认知性都不建立，你要起菩萨正观，你观不来，你只能不断的自我催眠，不可得，不可，你只能做这种事情而已。我们修了很多的空观，有很多隐藏的是一种自我催眠。所以落到现实当中没有，没有。所以我要讲说这句话，你必须要讲：诸法原生皆是假，但凡愚是执。所以很多人在认为把唯识讲到复杂，唯识其实你如果很多细微的，你有能力去学，或者的话你掌握到的，他就是在告诉你为什么现在这个身心是这样原生。 透过更具体的直接的说明，让你知道啊，我现在知道了，学完唯识就得这一句，够了够了够了。你不要学完唯识的道理很多，就是回不到这一句，那不是白学吗？那你学不到这份决定见的时候，你怎么落实到世间的直接观察，这份道力就生不来。所以我们现在的整个教育，我就一直要就是说，与其琐琐碎碎，我不能再紧盯着你，你到底有没有懂，懂了，你有没有懂得这个，我就不想跟你这样一直闹，然后有空没空一直开课，你就一直傻傻一直听，你要听到何年何月啊。所以我就讲，我最近越来越像禅宗的，越来越不喜欢啰嗦，因为那没用的干嘛。那我也不像禅宗，因为我认为有些末流禅宗呢都不闻思，到最后变成乱搞。但我们一直读也没用啊，我教多少年了，我们不看到很多，再听也不过那样烦恼啊，是不是？所以有一种想法，是不是更直接了当一点？好，所以有人讲说，法师怎么建立一个修行次第？我说你那么次第讲多少年还在次第？我干脆一点，你现在起什么烦恼？起这种烦恼？想清楚，是不是真的这样烦恼？本来就这样烦恼，你再想清楚，不是的，你再想清楚啊！那回去想了两三，来，你的烦恼是怎么样？哦，经过你这么讲，我化解我的烦恼，还里面不长这个，你看吧，你看出来，不过还没继续想，想到最后，不够。你其实某个角度往另外外面想完想里面还有一块，你注意哪一块？就这一块内容不说，你自己想，这叫次第的。这么一趟讲完的话，很多道理全部放进去。那我们一直在理论推，就不往现实落。那学到最后还是用不上来。那我们不如就从你现在开始，对不对？我们叫医院看看医生，不是叫去读医学院啊，直接针对病谈的，不是吗？所以当然道理很多都有意义的，但问题如果你产生不了实质的这个作用的时候，这叫戏论。然后就白白把很多青春血液耗在这里，玩也没玩到，好啊，然后就不知道也看不到感应，就是就以修行人的内心的说不出来的苦闷，有苦不知道向谁说，那个弟子还可以跟师父说，如果师父不知道跟谁说，因为他都在教他了，可是苦恼差不多。所以有时候有人讲啊，讲到老半天，其实我也没清楚啦。有些人啊，倒蛮直接的。他后来他就，你不要问我，我说实话我也不搞清楚。啊，最有一次有一个人在讲那个讲涅槃，或讲到大家如痴如醉，讲到最后说，老实讲我也不大清楚。他有点白目。你就算了啦，大家羡慕就好了，你不要最后加一个你不大清楚，这么一不大清楚，前面讲的不是全部破功吗？他也真的这种人也是真的很老实，可是他一直在描述涅槃的时候，他忘了涅槃是从苦集开始谈的，因为他读直接跳开来直接讲涅槃，就弄到最后当然不知道涅槃了，涅槃必须从苦集谈的，苦集灭的才叫涅槃，你不能离开苦集谈涅槃。这个实在是，这个嘴巴都没停了，还是跟不上。我们休息一下。